欢迎收听 Week Self， 我是一三。
嗨，我是波肥。
我是乔乔。
耶、
yeah!
Week Self 是一个 iOS 工程师下班后打游戏的劝败节目。啊，我们好像快一个月没出节目了。那上一集很高兴的庆祝我们这个累积了100集嘛。那这一集的数字是100这样子，对。
对。
耶、yeah, 再庆祝一下耶。
耶、yeah! yeah! 账面上的100集。
搞笑。那我们要不要顺势就把我们这个季度呢再加一呢这样。
当然可以啊。
哦、oh, ,OK。然后那所以从这一季开始乔乔都会加入我们是吗？
突然开始就推坑。
啊没有乔乔还是。
欸乔乔下线了乔乔下线了。
没有我想说乔乔应该是还是看心情会出现这样子对。
其实是看题材啦。
哦。
哦什么不是
我现在。我只想说你这样讲今天题材是有感觉不错、哦。
习惯性的呕一下。
我离 iOS 那么远了。
哦、是这样吗你离 iOS 很远哦。
啊、超远。
有多远
其实也不要说 iOS 啊其实快要离第一线的开发也已经越来越远了。
哎呦哎呦。
是吗你现在不是做 IoT 吗你跟 iOS 只差一个字啊。
我现在哦。
一个字母的距离。
对对对。
无法反驳诶糟糕。
哎呦难得成功吐槽乔乔吐到他动弹不得。
是是是。
我以为是今天我状况不好结果乔乔的反应。
不是嘛Alright
OK OK 回归正题
好想说什么呢我想说有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吧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但就是间歇性的增强随机的效果会更好所以乔乔呢如果偶尔来一下、哦、不要每次都来的话其实给观众的惊喜感应该会更多这样对、嗯、
哼就是可预期又不可预期
对不可预期是最有趣的。这节开场呢我先讲一下最近发生一些事情然后算是我们这个节目作为一个面对开发者的一个节目应该要有的一些
基本责任吗
坚持吗好感觉还在瞎聊对就是刚结束 WDC 一个多月嘛那就有新版的 Xcode 新版的 iOS 嘛那其实每年的这个时间我都会提醒广大的开发者朋友们就是说大家要注意的焦点会是相容性的测试。好、哦、那这个道理说起来非常简单、嗯、就是说我们很习惯的会看到新的东西我们就会去试。比如说新版的 iOS, 新版的 Xcode、哦。那尤其是如果你要玩 iOS 16的话你必须要装 Xcode 14的都是 beta 版。你才可以在上面开发嘛对不对好所以很多人就会装一装遇到一些问题像是最新版的 Xcode 14 Beta 3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装好之后会造成旧版的 Xcode 没有办法使用模拟器那而且它是装好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不是你把Xcode 14 Beta 3跑起来才会
嗯哼
所以这坑还蛮伤害的对那我第一时间并没有安装 Xcode Beta 14 Beta 3所以我是看到大家的灾情之后就知道哦现在不适合装这样子到现在还没去碰它对那我想说的是其实如果你是一台公司的电脑的话就是当然可以装新的 Xcode 来玩啦但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的、嗯、对有的人好像就因为他模拟器坏了他就导致他一整天都没办法工作这样子。我想说的是啊其实这个时间点如果你是自己研究那当然你要怎么玩都可以用自己的电脑随便你。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公司的工作的话呢就是一个提醒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去看一下在旧版的 Xcode,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用 Xcode 13在开发那从这个版本 build 出来的 app, 在新版的 iOS 上面的相容的表现怎么样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要去试一下说 Xcode 13 build 出来的 app 或者说你现在 production 的 app 在 App Store 上的 app 跑在一台 iOS 16的 beta 版的装置上面的状况是怎么样。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说因为我们开发者要升到下一代的 Xcode 的时间点其实很不一定，我们可能会因为新版 Xcode 有些 bug 所以我们先不升级、哦、或者说像是你可能有其他需求你没有办法那么快去升级到新的 Xcode。 那可是使用者他们可能从 public beta 就会开始装新的 iOS。 那当然在9月的时候iOS 16正式版出来的时候很多使用者就会升级上去嘛，那也可能是买新的 iPhone 就附赠最新的 iOS。 所以我们开发者的工作在至少在公司的专案上面很重要的是先去看一下现有的 app 相容于这有点像向上相容吧，就向上相容最新的 beta 版的 iOS 的状况。
嗯哼，
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好搞，因为 Apple 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正式的方式用旧的 Xcode 然后直接 build 或跑到新的 iOS。 所以这比较像是说你可能用你自己的既有的打包方式啊，就是 Testify 或 App Store 上已经有的那个 app 来做一些regression test 之类的。对，那如果遇到一些 bug 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个部分是比较 tricky 的，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些 bug， 那你当然很重要一点应该是基本上会是 Apple 的问题，就是说因为 Apple 照理来说它要去相容旧版的 app， 它不应该一出了新的系统就把旧的 app 给搞坏这样子，这应该主要是由他们来负责才对、哦、但是同时我们不可避免就是说新的作业系统会有一些 API 的行为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要看一下我们现在的 app 能不能在不用到新的 SDK 新的 Xcode 的情况下去适应一下一些 iOS 16的行为。我举个例子， iOS 16的剪贴簿啊，如果你直接读取剪贴簿的话，它会跳出的对话框问你说，问使用者说是否允许读取剪贴簿这样子，但这当然是为了隐私的缘故啦。那这一点呢，其实旧版的 app 跑在新的 OS 也会触发这个对话、哦、就像大家记不记得前两年剪贴簿在贴上的时候是出现一个通知，那这个这导致很多 app 它在背后读取剪贴簿的这个行为被大家看到，因为通知一直跑出来说有剪贴簿已经贴上，剪贴簿已经贴上这样子。对，那现在 iOS 16是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对话框挡住使用者的操作，然后他一定要按同意或是拒绝才可以进行这样子。那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某些的行为，比如说有一些 app 做了那个两步骤验证嘛，那可能会自动读取剪贴簿把那个他可能从哪里复制来的这个 2FA 的 code 贴上去，自动贴上是好是方便嘛，可是在 iOS 16它就会变成跳出来问使用者说要不要从剪贴簿允许贴进来这样子。对，应该说这个行为的变化其实可能就是旧版 app 在跑在 iOS 16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例子啦，可能是我想得到的影响最大的例子。那这些其实就是相容的问题，然后应该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边可能有一个处理方式，我只是想到但不觉得一定要这么做齁。举例来说，假设我们要针对 iOS 16的这个剪贴簿行为做一些处理的话，那有可能的做法是说 iOS 16我们就不要自动读取剪贴簿。那因为 iOS 16的 SDK 它有提供一个新的 API， 有一个叫paste control 或是 paste button 的东西，你可以用那个 button 来做让使用者自己按然后贴上，这样就不会触发那个对话框。但是因为我们可能还在用 Xcode 13，我们没有办法用到那个新的 API，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针对旧版的iOS 你还是可以用原本的机制，那新的 iOS 16的时候你可能先暂停自动读取剪贴簿这个功能，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那这可能要看大家各自的 app 或产品对这方面的设计的想法是怎么样。对，但至少你可以在旧版 Xcode 做这种差异化的调整，在你还没有升到新的 Xcode 之前。对，总言之，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正式的 iOS 16出来之前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吧。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哪些新版作业系统的坑，但我们现在要处理的呢？
这样子好了，我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补充，因为一三刚刚讲是新版的 API 或者新版的一些使用者互动上面的流程的变化或是行为的变化。那另外一个可能不是说每年都会发生，但是我讲几个我遇过或看过的之前的翻车事件，就是新版的除了 API 的变化之外，我们也知道 OS 在不管是性能方面啊或者什么方面可能都有一些底层的变化，所以说如果说你的 APP 里面有一些事情呢是靠一些 runtime 的行为的话，这个是绝对在这个时候要检查。我举两个例子，我现在马上就可以想到。第一个是在 Swift 的 enum 出现 cast iterable 之前啊，有一个大家都蛮常用的招数，就是 Swift 在底层其实是一个 integer 在那个时候，然后大家就会直接，我们知道就算是 value type 的话你还是用某种方式可以去直接读到它的位置嘛，所以反正原理就是你到那个位置去找那个值，它其实是个 integer， 然后它会照你的 case 去自动递增，比如说我有个 enum 负，然后里面有 bar 还有 cat， 那它这两个值可能对应到实际就是0和1。那以前的做法是说把这个值拿出来然后强制做转型，我们知道有个强转型就 s， 然后把它转回这一个 enum case， 然后 runtime 的检查就会让它过，因为里面存的值是一样的，然后一直到不能转，那我们就知道说啊，我现在已经超出了这个 enum 的范围，所以我从0开始一直转到不能转，我就可以得到这 enum 所有的 case 嘛。然后当 case iterable 出现之后，它就也顺便把底层的这个行为改变了，因为毕竟直接有值也是不太好的，然后这个事情就炸了，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还有我想到一个，是在 iOS 12的时候，这个波宝刚好有提到，就是原本 NS number 或是 NS day 这种数值形态的，但是在 Objective-C 当然是 pointer 的，是用 tag pointer 这种技术，也就是说它的 address 其实会反映出它里面实际存的值是什么，比如说你是1这个整数的话，那你的 address 你就会有1这个字这样。在 iOS 12因为安全性的问题呢，因为你看到位置就看到，你看到位置就知道值这个事情想起来就不太安全对吧，他就做了一层遮罩，那这遮罩跟 APP load 进来的位置有关系，那 anyway 你再也看不到任何用肉眼可以观察出是值的地方在这个位置的上面，所以如果说之前跟这个行为有相关，你拿来偷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的话，那只要使用者一升级，你的 APP 就会全面爆炸，而且这种爆炸是通常是因为一三刚刚讲是情况是说，哦，那使用者升级后会有一些困扰的行为，虽然困扰但 APP 能动，但我刚刚讲的是 APP 连动都不能动，你可能会遇到全面性的 crash， 那就会很可怕这样。所以如果说你的APP 呢用了一些 runtime 的特性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相容性的检查以免出事。
我补充一下哈，就是相容性其实有两个方面，就是从某个角度来我们可以分类，一个是你刚刚讲的 runtime 的行为，另外一个是 build time 的，就 compile 的时候 link 到哪一版的 SDK 的差异。就是我刚刚在讲的说，如果你今天用 Xcode 13来 build 出来的 app 跟 Xcode 14 build 出来的 app， 它其实 link 到不同版本的 iOS SDK， 所以系统在怎么讲，在跑你 app 的时候，他看你当时 link 的版本，他可能有些行为是不同的。对，那这部分其实应该是 Apple 自己在 iOS 里面他有做一些相容性的转换，比如说他知道你当初是 link 到 iOS 15 的 SDK， 所以他某些行为就继续照着 iOS 15 的方式在运作，但是他可能在举例好了，比如说有一些新的 API 它可能重新实做了一遍了，那它可能在新的你 link 到新的 SDK 它可能就直接用新的实做，但是这些处理能不能百分之百的怎么讲呢，就完美的相容好呢，那很难说，所以我才说我们一定要进行测试这样。不知道他们在做这个相容的时候到底是完全只靠你当初 link 的那个 SDK 的版本来就可以处理好了，还是说它其实也有一些 runtime 的部分要去做这样子。总而言之我跟 Profit 我们两个讲到的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坑这样子。
嗯哼
好，那 这个就是最近我觉得值得跟大家聊一下的开发者的相关的事情吧。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题会是什么呢？
现在才要进主题吗？我以为
刚
刚那一哦，那不是主题，开场就这么的严肃，就对。OK，
没有没有，这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过去都有一些什么开发者新闻。
对，
虽然我后来很懒得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啊，因为大家很容易就不小心说哦，新的东西，全新的这样子，然后一直在玩 Xcode 14，就忘记说其实现在可能更重要的是检查一下相容性这样。
OK OK OK，我只是怕说这个节目已经堕落到我久久来一次，然后还要想办法撑出一个所谓的技术环节，好让我们还是个技术节目之类的。
哎、欸，好像也是齁，哎、欸，不是，但我觉得其实讲到这个相容性啊，我们我最近有一些怎么讲呢？有些有趣的经验吧，就是。在公司里面我是一个面试官的角色嘛，就是iOS 工程师的面试。那有些
应该是叹气吗？
啊什么？
你应该是叹气吗？
不是，我不是叹气，我是卡喉咙。有些应征者吧，就是来面试的朋友就有认出我是谁齁，然后所以前面可能是在考验他的部分啦，但是到后面如果有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会让对方问问题嘛。那问题有的时候就会从职缺的内容或者是公司的状况歪楼到问我个人一些技术的问题，或者说一些职涯方面的建议这样子。对，然后
哦，
我觉得这是什么职场的相容性问题嘛？
哎呦，
原来是职场相容性的部分啊。
嗯，但其实我每次都觉得职场这种问题问我其实不太，就问我不太准，你知道吗？因为我待过的公司真的很少，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求职的，没有太多什么求职的经验这样子。我有时候会觉得这种问题应该都拿去问乔乔才对啊。
没错，今天不是有职场专家。
嗯，
哦，有专吗？不要在那边乱坑哦。
乔乔都可以帮人家 HR 做那个职涯规划，对不对？
对啊，我来翻一下我们的讯息。我记得前两天乔乔说，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在设局我？
没错，今天题目其实是，我觉得应该不说题目啦，应该说最近跟职场的一些话题啊，其实可以拿来跟乔乔一起聊一下吧。对啊，
要聊什么？
你刚为什么说最近都比较少在写程式啊？就是好像工作内容跟 iOS 越拉越远，这样是没有在写 iOS 的 code 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连写 code 都没有了吧？
哦哦，在做管理职
吗？好啦，这也不是管理职，但是总之简单来说就是组织上的一些调整，然后。目前由于人力短缺的关系，所以很长的时候都被放到会议室里面去当这个人形立牌。对
okay,
，OK，
罚站的那种部分嘛，
就是罚站的部分。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个称号，叫做无意不语，就是没有会议我不用参与的。
好惨哦！
对，
会议室大将军啊。
对对，怎么说呢，我们过往其实很多时候多数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嘛。第一个就是没有人天生就是当管理职的。那当然我现在也不是挂管理职，可是就是会沾到一点边。那之前在别家公司的时候当然也是有担任过必须得要从事一些管理工作的内容嘛。那很多时候大家在讨论到的都会是以队员的角色，然后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包含前辈有讨论过啦，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时候你很难去听到担任主管的人的一些辛酸血泪。对
，OK，
嗯哼，
那这当然有几个原因嘛。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今天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当然就不适合，就因为你说了任何话其实都会对团队造成影响。那尤其是你个人的，就是你所说出来的东西，如果你个人的比重 比如说个人想法或者是个人判断下得太重的话，其实是有可能会给成员带来错误讯息的。所以我自己受的训练是这样子啊，就是很多前辈都不断的耳提面命，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在中间的这个管理人的话，你其实真的对上对下的讲话传达都要谨慎。对，因为你是一个，你也不能说是一个转接的枢纽，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为太多的事情负责。
被夹在中间这样。
你被夹在中间。
对不起，我想打个岔。如果讲话会，你刚刚提到说就是不能随便讲话嘛，会因为影响到，就冲击会很大吗？那如果匿名讲可以吗？
什么东西啊？
这个
你讲的，在团队放谣言。听说那个公司怎么样了？大家好，
听说公司发大财了。
这个就必须再推荐一下。我想我们三位都已经就是奉为这个叫什么去了？那个对。
Uh-huh.
就是人生指引必读的一个专栏，这个工程师干话的部分，
工程师干话
是
干得好、啊。
他的这个介绍就写了嘛，老板有交代，你好歹要匿名这件事情。
对对对。
OK，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我们现在两位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带团队嘛，然后今天就想要来聊一聊说，就是当你被放到那个位置上面的时候，那跟你只要专心的去想程式码的这一个角色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变化。那对我来讲当然最直观的嘛，就是我无意不语嘛。对，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会议参加了这么多，我要怎么把会议的内容带给成员知道，就是哪件事情重要，哪件事情不重要。那现在有一个我自己以前也没经历过的挑战，也是这半年也在学习的事情啊。那就是说，因为目前的专案执行，我们有很多跨国的同事。那第一个遇到的大挑战就是时区的问题。对，我要对美西的时区，然后我又要对就是其他地区的同事的时区，然后有的时候因为跨单位，你很难去把所有人的时间都拉在很合适的时间，所以第一个最大的冲击当然就是你的生活被影响嘛，因为你得配合那些时区去开会。对，那再来一个就是会议这么多，而且有些时候不见得是同一个专案。那这就算了、那有的时候呢是同一个专案，但是有太多的关系人要布达事情，
dependency 拉太多了，
对，你的战线其实很长，然后那个沟通的量真的是唉。对，
这个是真的叹气。
真的叹气，对，
真叹气、
对啊。那我自己这一阵子比较大的冲击是这个样子啦。
OK,OK,
嗯。
欸，老实说啊，我最近其实虽然不像你一直都要参与各种的会议，但是感觉某种层面跟你现在的状况是有点像的。就是我现在也是很少在碰程式码，很多事情是要去沟通协调，对，很多的工作内容是沟通协调，只是说我的沟通协调可能多半是用文字的方式。比如说讯息或者是写下文件这样子、那我的很多同事其实也不在跟我同个时区，也是国外的同事，对，所以虽然我不像你要可能很晚的时候还要开会，但是感觉上我在做的事情也真的离实际写code有一定距离了这样。对，虽然可能还是会蛮多的code review 啦，或者说偶尔也是会把专案跑起来确认一下怎么的，对，但是实际上在参与专案的程式码的开发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这样。那这导致偶尔我回去做一下就是以前的日常生活，就是去看一下最近有什么票啦，然后 PM 开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spec, 然后可能有设计图，然后这个功能的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达成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嘛，就是 QA 可能要验什么这些东西， OK, 票上写得很清楚了，没问题，好，就来做啊，程式写一写 啊，自己跑个测试啊，或是自己手动测，或是有写单元测试，验一下状况怎么样。诶，没问题。那就可能操作的录影录下来，然后贴到 PR 上面，然后发给大家做 code review， 然后觉得不错，今天有做事情，可以下班了，就是这种成就感嘛，对。那就我现在很偶尔才有机会回来做这种过去的日常。然后就会觉得说哦好舒适哦。这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舒适圈内的事情，就是有既定的规格就照着做，那很多东西都是标准的制式的一些东西。对，而且这个 scope 一定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我们只要照做，然后有检验的标准，这样非常的舒适。而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就是离开这个舒适圈了。有一句老话说的嘛，不要随意离开舒适圈，因为你离开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舒适圈有多舒适，这样。
没错没错。
那我现在离开舒适圈，我去做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些规格我要去制定，有一些计划我要去写出来，然后要去推动，要去拉一些人说我们把这些东西搞起来，这样子。而且还要自己制定什么 KPI 或是 OKR 之类的，你要去想说我这一季想要干嘛，来表示说我做的事情是有产值的，这样。对，不是只是完成人家交代的事情，这样。对，虽然跟小乔的工作的怎么讲呢模式不同，但我觉得那个角色也真的就是已经离开实际 coding 有一点点距离，这样。对，我不知道 Porfait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职场上的经验是这样的。
我可以从另外角度来说明好了，就是我虽然之前也有一点点代替的经验，但我现在完全没有代替的经验。不过我的感受是，当你在职场发展，然后你多多少少会希望增加某种程度你的影响力吗？
嗯，
那不管说你今天是作为一个个人开发者，你就只是个开发者，你并没有担任管理职，或是你担任管理职，怎么讲呢？回到节目的中心，我觉得做人做事的道理，无论如何在哪个角色身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就算你作为一个个人开发者好了，刚刚比较是带团队的部分，两位都有说过，我就说作为一个个人开发者，在实际上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也绝大多数不是在写code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影响力。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你今天像伊珊刚刚说会定一些规格，你们总会想到说那我可能今天在某些事情某些地方我想要推一个新的做法，可是新的做法会当然这看团队的大小而定，但不过就算是你团队不管是大还是小，你都必须得告诉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这样做好处在哪里，这是一个比较让大家能够说服能够信服的流程嘛。总不能说我是铁木主统治方式，然后我说要干就干，这样长久下来都不会是好效果。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想到说，那你要怎么安排这些事情让它发挥影响力呢？就写code只是你可以运用的工具的一环，就你要理解这件事，而不是你的所有。那所以当你开始，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写code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伊珊讲舒适圈那个感觉，就以前规格来然后搞一搞把东西弄完然后送出去给人家 review， 后来这个事情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我相信也是绝大多数工程师一定都经历过非常多次的一个事情。那只是说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的最终目标达到的影响范围，就是 OK 我完成了这个 task， 我完成了这个 feature， 对，下班了
下班。
但如果说你更有野心一点，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必须变成难以避免的，你会变成定义这些规格的人或是团队的一份子。
你想要主导整个大家往什么方向走，
如果你不满意游戏规则的话，就要变成定游戏规则的那个人。
对对对，所以这件事就会变得很复杂。但无论如何，写code都只是我觉得有些人会太专注写code，就是连如果你翻一些工程师未来职业发展，可能都有一条路叫 code machine 这样。那当然，我是相信量变会引起质变的。只要你写的够多，你的code散落在城市的更多地方。只有你知道在哪里的话呢，你可能就变成可以威胁或是把持这个整个 code base 的人。但我们先不说那一条路，我觉得大部分情况是就像乔刚刚讲，如果你要制定游戏规则，你就得发挥你的影响力才有办法制定这件事情嘛。
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对，没 有错。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咯。
对，这是变成一个政治问题。那政治问题背后是什么呢？你当然要有政治手腕啊。那政治手腕落实有很多种方式，但第一个前提是你当然跟大家打好关系。那打好关系很多种嘛，平时去拉赛啊，或者说
买烟、买烟、买槟榔、买阿比这样子。
对啊，或者说哎，我或者是工程师的方法，就是我可能常帮你看一些问题啊，展现你个人专业，或者是
或者是
podcast 也开始写电子报，然后建立个人品牌这种方式。
对，或者是曾经，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一句传奇人物说的话啦。他说：“没有工程师是不爱吃烧肉的。当你搞不定的时候，请工程师吃烧肉就对了。”
是这样吗？
一餐搞不定，请两餐。
对，干杯搞不定的话，就请老干杯这样子。
我突然想起我某一次被招募的经验，就是这次被叫去公司聊聊天，然后聊完天之后，那时候还没叫那间公司，那间公司的主管就说：“那个都晚餐了，我请你去楼下吃烧肉好了。”后来我就加入那间公司。现在想想。这一句话我也是逃不出他的网络啊。
但是刚才前面这样讲齁，我最近有一个感触啦，然后又跟我自己的经验也有关系，就是因为之前刚开始做管理职的时候就不熟悉嘛，然后就会觉得的是说OK, 我知道很多流程要怎么走，我知道怎么样比较好，比如说你要跑 CICD, 那你要走 code review,那你要多讨论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OK, 但你马上就遇到一个很现实的事情是多数情况下其实你不见得有人事权，为什么呢？因为
没错，
因为还有比你更高阶的主管嘛，那他有人事的裁决权嘛，那你很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这一边某个程度上也是想要跟一些，因为我时常会有人找我聊，然后就他觉得我主管就是个智障，我主管是个白痴，你知道吗？他怎么会做这个事情？
这是匿名发言吗？
然后他为什么不把谁给开掉？就是就曾经我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你知道吗？对，但是你今天
你是说被开掉的角色，还是没被开掉的角色？
都有过，对对对 ，OK。那还是那一句老话嘛，那换了椅子了嘛，对吧？啊，我们也推荐过这么多椅子了 ，OK, 好，不是
有吗？
还没，
哦，好，
还没全。
好，总之换了椅子以后，你自然就会换了脑袋。那为什么换了脑袋呢？
Okay.
又回到前头讲的嘛，就是你上有老下有小，套句长辈常说的伺候老爷伺候少爷
伺候少爷，
对，你突然间真的就是里外不是人。而且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是你今天被拔错成主管之后，你同事看你的就是不一样，你知道吗？今天下班就还是同事的时候，今天下班他说干妈智障啊，走，我们去吃什么什么，然后大家就是约然后出去吃饭，还可以干掉主管什么，对不对？哦，现在你变成被干掉的那一个啊，你知道吗？
突然就不能一起吃饭了。
对，因为你可能在处理事情，你还走不了这样。
是，
在开会。
对，你还要负责关灯这样子。哎呀，然后你还要撑出一个脸跟 member 说，没关系，那个你东西先做到这边，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然后我们明天再来看要怎么办。对，然后实际上呢，是他撤了以后，你继续再看说他今天到底卡在哪里，然后要想要怎么解这个事情嘛？对，
对对，
好，然后弄完这个事情之后呢，你还要弄一个报告跟主管报告说为什么这事情会卡在这里呢？
对，
好，那再来很直接的问题，我刚才前面讲嘛，就是没有人事裁决权的问题嘛。那你被塞了一个 member 进来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一个很你要说讨厌也对，你要说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这个行业说实在它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行业。
OK,
好，什么弱肉强食，就是大家都会用各种的方式去评断你到底有多少能耐。那今天就是今天你服这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就我可相信可能很多行业也都是啦，但是我们比较熟悉这个领域嘛，就是你会很直观的是他程式写的比我好， 或者是他讲出来的这个道理、嗯、或者是他讲出来我不知道的事情比我多，那可能我就服他。
OK， 嗯，
好，嗯哼，那可是实际上很多像我自己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之前在别的公司的时候有遇过被挑战，被挑战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我学历这么差，凭什么当他的主管
？OK，
嗯哼，
对，那老实说，我不是一个很在意程式码写的怎么样的人，对，就是，
嗯哼，
我的标准非常非常之低，就是可以运作，可以跑起来就好，
嗯，
那问题是你不能够连跑都跑不起来嘛，这个自然都是说不过去。对，那
你说你的标准已经很低了，
我的标准很，我真的觉得我的标准很低。
这个我怎么觉得你在骂人？
他学历比你高，但是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最低标准，这样。
对，就我所谓的能跑，还不是说你要上到 CICD， 然后要绿灯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别人 check out 下来之后 ，compile 是可以跑起来的，我的要求就这么低而已。
对，
不行不行欸，我连用一台全新的电脑都跑不起来欸，然后他完全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OK，
对，那当你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
你没有人是裁决权，
而且你还没有人可以约出去说干晚上出去喝酒啊，你知道吗？就是你还不能够干掉这个事情，就是
你已经被喝酒圈排挤了。
对，然后你跟朋友讲，他们也不定能够理解，因为当然我那时候是新创啦，然后公司比较小嘛、
okay.
对，那自然你很容易就是会变成要去带人的那个角色。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们，他们不理解这个事，因为大家多数人也都还在打工的状态。
OK，
就是还在当手下的状态。OK， 那你今天被放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何止是慌，那简直就是你连要找方法你都不知道怎么找，你知道吗？
嗯。
对，然后你再去书店那一边，然后自动的你就会走到所谓企业管理的那一个书柜里面去。对，什么什么大前研一教你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然后什么这样带团队然后才不会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哦，那些书都会拿来翻，你知道吗？然后翻一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书一点都没有办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上的。可能有一些目前任管理职的朋友，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话，听到这里，我怕你在捷运上面哭出来啦。但是不要担心哦。对，这边有个节目，就是把这个辛酸血泪有稍微给暴露出来一下，这样子。
想喝酒干酒可以找球球啦，是这样吗？反正大家都被排挤，不如这些排挤的人就自己来搞一团吧。
请球球吃烧肉啦，
因为你也很尴尬，就你没有办法讲这些事情啊，因为你讲了以后。就是你诉说的对象都不合适嘛，对啊，然后有的时候你要怎么遮罩，其实是遮不起来的，你知道吗？那个很好，就还是回到前面讲，你没有办法说这些事啊，因为你纵然对团队不满意，那你手上的兵就是这样子嘛，你得要想办法用，而不是去抱怨，就是
嫌，不是嫌弃。
我之前写过一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就是主管不需要你跟他讲你手下的兵很鸟的这件事情。他要知道的事情是你怎么把这一群鸟蛋就是变成可以打仗的兵，你知道吗？
嗯哼。
对。然后所以我还记得我们好久以前有聊过一集是什么叫做资深工程师吗？对，然后我现在再回头来看以后，我就会发现所谓资深工程师，你要发挥影响力的部分还真的不见得就是在程式码上。对，就是你有很多不同的事情要去做，然后在你在无数会议当中还有无数的文件穿梭的时候，你会回忆啊，只要看 spec 跟完成程式码的日子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对啊，
资深工程师就是承担的责任跟伤害要比较多这样。
所以自然本来就比较会闪伤害了，因为日常的伤害已经够多，这种小伤害能闪则闪。
是避免自己受伤的100种方法这样。不过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把话题带到一个比较黑暗的状况，我觉得我来分享一点比较光明一点的这个。
哎呦，来咯，角色分配 OK
OK OK， 就是
黑链白链
iOS 社群，这几年就是因为可能有录节目嘛，有写电子报啊，那可能比较多朋友知道我这样子。那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背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也不是很厉害的学校跟相关科系出来的这样子。对，所以等于说 iOS 的开发完全是我自己摸索的。那在业界呢，就是如果我没有加入社群的话，我就什么人也不认识这样。对，那只是因为可能做了一些节目啊，做一些电子报，所以比较多人知道我这样。但这件事情其实在今年发挥了一些蛮大的效果，对我其实很有帮助在工作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团队也在找人嘛，那我加入团队已经好一阵子之后呢，我觉得感觉这也是不错待的地方。我希望就你知道大家有时候去一些公司不见得会觉得那里很棒，然后就如果有人问起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不要来的。或者说觉得对，就是每个人的
快逃。
对，
你在面试的时候会议室外面一堆人举着说快逃啊。
对，有的人可能遇到就是说加入一间公司自己没有很喜欢，自己都想走了这样子。那我自己是加入这间公司之后觉得这里还不错，我觉得可以吸引更多人来这样子。那所以去年底就开始在 Podcast 啊，或者说电子报啊，或者推特上面，我就开始说大家有没有人想来当我的同事啊，然后列了一些条件，然后就很多人来问，然后很多人来投履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很快的时间就把人找满了这样子。大概两个月吧，我们就找到了三个很优秀的工程师，然后我们团队就扩张到六个人这样。那么这个经验其实对我的怎么讲呢，
给你带来的启示，
应该说验证了我以前一直的假想。因为很多以前的同事啊会说我当初会来啊，或者说我还待在这里是因为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在这边的关系，就是会跟我讲这种话啦。对，那
这是情勒吗？
不是，是告白吧？
还是情话？
这是告白，没有啦。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说做人做事的道理受到大家的肯定，那是不是你可以在就是你去到一个新团队的时候，可以吸引很多人来呢？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人家愿意来加入这间公司或团队？这样，我过去这半年的经验就可以说是验证了这件事情。对，那。当然这件事情到了现在他给我的一个变化就是说这些新来很优秀的同事他们逐渐承担起我之前的责任了，所以呢他们进入了舒适圈，而我就被挤出舒适圈了，因为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取代掉我以前的角色，所以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我可以去做一些可能更难的要去统筹或是要去协调跨团队的事情等等的。
就是从执行战术的人变成规划战术或者战略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是整个感觉有点像在打高空吧，可是你整个角色的这个战略性就会更高了这样子，就不是只有
就会高空就会更高了这样子。
对，就很高空啊。我是对，就是有时候你要写出一些什么我们希望接下来两年要干嘛，或者说我希望我这一季要干嘛这样子。对，那不像就是你刚刚讲的嘛，就是底下小兵作战的时候，那当然他就是看当下战场的情况了，就应该说他当下看得到的这个范围的高度这样子。对，那我该说什么呢？就是说回到整个经验的给我的启示，就是说如果你在比如说社群啦，或者在职场上经营出一些个人品牌，或者说你经营出一些给大家的印象吧，不要说品牌啦，就是你给大家的印象不错，那可能这会对于当你的团队要扩大的时候会有一些帮助，
这是一个很好的红利这样子。
对，
嗯哼，
这对我的身价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这就表示说如果我去到一个团队，我可能可以吸引更多厉害的人，甚至是比我厉害的人都可能也会有兴趣一起来工作这样子。那我对公司的价值就会提高嘛。这就不只是说我的 coding 写的怎么样了，而是 这要怎么讲啊？乔乔，你帮我。
除了专业硬技能，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以外，现在还附加上了吉祥物的部分，这样子。
吉祥物吗？对，我自己讲一讲都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就是实际上大概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啦。对，所以如果你在团队或者应该说你在职场上，你的给人的印象是好的话，那其实然后你可以扩大它，就是那些印象可以发散出去的话，那其实对你的接下来后面的职业一定是会很有帮助的这样的。
嗯嗯。
回到我刚刚前面在讲说我最近常常在面试嘛，然后人家会咨询，到最后会不会来咨询说这职场上面一些状况啊，或者说他可能待在一个地方，然后我相信很多工程师嘛，可能在那间公司你的跟你同样做 iOS 的人可能只有你一个或是就一两个，那也没有人更厉害的人可以带你这样子，或者说你都要带别人但你觉得自己又不够强。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现象啊，就是很多人有这种经验。那坦白说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从一个人开始做，然后可能有人加入了，那 我学的可能比较快，所以我变成我来主导一些事情这样子。但其实我也会觉得说，那我就变成天花板了，我必须一直往上突破才可以让整个公司对 iOS 的技术再继续提升这样。那所以到后来就变成只能横向的去找业界的好朋友们啊，一起来切磋，一起来怎么讲呢，就在讨论嘛。对，然后就找到了两位啊来做了节目啊，虽然有的时候人家说诶你们好像都在
打高空
在聊技术。对，
最近趋向生活化。
对，可是其实多多少少你当你聊到一些技术话题，说我们可以互相 pick up 起来，或者说各自的经验跟背景不同，所以聊到某个东西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可以拿进来一起讨论，那其实那都对于你的学习或者说你在广度面或甚至有时候也是深度啦，都可以去增加的。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作为一个开发者，尤其 iOS 工程师，你很有可能在公司单兵作战的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去外面交交朋友啦，就是来我们 Weeks of the Discord 也可以啊，就是对，你在社群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会给人家很多印象的。我坦白说我跟大家据实以告，就是因为我在推特上面有收集所有的我知道是台湾的 iOS 工程师的一个列表嘛，那这个列表其实我常常都会看，然后推特上如果我发现新的 iOS 工程师是台湾人，我也会把它加进列表。所以只要你有在用推特的 iOS 工程师，我可能你是在台湾的，我可能多多少少对你有点印象。那坦白说有的时候面试我看到名字啊，或者是我看到这个人，诶这个人我知道嘛，然后也不能说这个印象一定就是会加分，因为我这一关为了避免这种过度的偏差，就印象的偏差，我自己做了一些标准化的分数的计算方式，这个是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啦。对，但不管怎么样，有的人其实真的是因为他可能做过一些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在可能比较后面的面试关卡，或者说在思考到说这个人可以对团队带来什么帮助的时候，其实是这些印象好的印象会纳入考虑这样子。那这些东西你其实没有办法在短短的面试期间去展现，你其实是长期的在
累积。
对，你长期的累积。那我只是说因为我自己刚好就很喜欢用推特，然后我在收集这些列表，我想要知道大家在干嘛嘛。那可是因为有的时候就大家分享的技术，我觉得诶这个研究我也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对某些人有印象。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是这样子的经验，那我相信其他人如果他们有 follow 你的推特或是有看过你的发表一些东西什么什么的，其实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些印象。这对于你去找工作，或是说假设你是开职缺希望人家去你的团队，其实都会有帮助的。对，那只是我只能说我自己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最大的验证，因为我可能做的分享的内容比较多。对，那所以对我有认识或印象的人就比较多这样。对，
嗯，你讲到这个齁，我就指教王得来指教一下。
终于自己承认了吧，指教王。
指教王，对对对，指教王要来指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工作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其实会发现到有很多的不舒服。
嗯，
比如说 组织上面的不舒服，就是组织怎么会这样安排，或者是做事上的不舒服，就是这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做，然后流程怎么会这样子定。那
对，
再加上你如果说去了书店齁，又被那一些什么气管什么之类的新书哎，对，给洗脑一轮，比如说 Google 的秘密 ，Google 都这样干，然后还是什么 Netflix 怎样怎样之类的，就是
OK，
你或多或少会碰触到这一些所谓的理想管理之类的这种情况。
嗯，
以我个人惨痛的经验，我必须跟各位听众朋友指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各位啊，要先把这个硬底子的技术给练好来，再来想办法改变规则，不然的话，就真的，因为这是我自己走过的弯路啦，就是你硬着想着改规则，
okay.
其实不管上还是下，都不会有人买单。
对，
因为这还回到跟刚才一山讲的题目有点类似啊，就是你那个。就是 credit 这个东西是累积的，
是，
然后 credit 很大的一个基础是奠基在你的硬实力技术上，
你的产出的品质嘛，
对，然后大家对你的信任感其实是源自于这个，那有了这一层信任之后，你才有，我说机会，我不是说就是对你才有机会去慢慢推动的一些改变，
是
对。那对，所以讲到这还是要跟各位再澄清一下，
很好的提醒，
就是再先把硬底子技术练好来，指教王下线了这样子。
乔讲的这个补充非常的好，我也要我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我刚说我开始觉得这公司我待的不错，我觉得可以开始拿我自己的品牌出来招募的同时，其实也是因为我有把握说我觉得在公司里面我建立了够多 credit， 就是我可能我的产出啊，我的表现啊，我过去在舒适圈接到那些任务，我可以交出不错的成绩，那甚至开始听到说同事对我有一些正向的回馈，说我觉得自从你来之后啊，我觉得团队大家在 iOS 这边有怎么讲呢，进度好像就比较没那么吃紧啊什么的，就是反正你会听到一些正面 feedback， 你自己心里才会有底说我现在好像比较有得到信任了，那这时候我去要一些资源，比如说我说我们要找更多人，那这资源怎么来，你要跟主管要啊，你要跟主管说我们要找更多人，在那之前就是因为你信任已经取得一些信任了，然后人家愿意放手把这个开缺的资源给你嘛，对，所以我觉得乔乔刚的提醒跟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讲到这边，纠察队你要不要来讲一下什么纠察队
啊？谁是纠察队？
这一集出现很多角色
角色扮演游戏，好吧，既然这样，我看时间也差不多，我就来用一个最终的高空，高空的再高空来做一个总结好了。
好，
就我们刚刚两位也都说了很多很重要的点嘛，但我觉得一个大点就是舒适圈就代表一定是你把某件事做得很好，所以你自己能做得很舒服，通常是这样子的。那乔乔也提到，现实的职场上，不管是你刻意跨出，或是实际上职场强加在你身上的，就是那么多的不舒服。但如何，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心法啦。
指教吗？指教吗？
不舒服。我个人建议，我没有指教。
OK， 要不然是买东西吧。
这是一点，这等一下节目会讲到，这就不特别提了。
哦，
就我觉得重点是，因为有时候就像乔讲，你有时候手上不管是饼，或是实际上你拥有资源，或是公司的政策，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抽象化。反正就是你所拥有的东西，或是你的处境，就是那么不舒服。那我觉得有一个要点是，如果你想要长久这边发展下去，然后变成像一山刚刚讲，你有影响，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你要试着去创造，在有限的条件下去创造你的战场。那所以你就要。为了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战场就是你创造出来，你才有可能在里面舒服。那所以这件事情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不舒服，但是有几个点我觉得是要留意，就是第一个是整个公司的动向，公司到底想干嘛，然后你自己擅长什么，然后如果要做什么事情，公司的相关厉害人是谁。所以我认为一个工程师如果在公司待久的话，不太可能说，就回到前面只写code这件事情，就 还有做人做事的道理，你一定要了解公司是在怎么运作怎么动的，那你才有机会找到说诶这个地方跟我的专长，或是不一定是专长，或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
可能可以有些重叠，你可以创造一些空间这样。因为就像巧巧刚才说，硬底子实力很重要，我认同，这我完全认同。但实际上是有可能公司有很多很强的人，那他们跟你想法不一样。
嗯，
就你可能不是最尖的人，但是你要在公司各种，你因为人的特质和公司 feature 的需求特质就是这么复杂嘛，一定很多交叠的领域。那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诶我这边会一点，我就如果我不是最尖的话，最尖当然像依山讲，这基本上你很有很多话语权，这也是一条方向。那如果你不是最尖的，你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些我在这边也不错，在那边也不错，加起来就是总和来说在公司这两个领域最不错的人就是我。
嗯，
那你就可以再创造一个你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去捏当然这有很多挑战，公司很多限制，但我觉得回归我的重点就是创造一个属于你的战场，是在公司你在公司待长久的一个我个人的方针啊。
你的公司
高空了
吧，是不是比较大一点啊？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从刚你刚刚讲一个人到我以前我也是曾经一个人团队，也加过很多人团队，然后也在中型的公司建立过团队。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回想一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变的，就是我一人团队的时候我会试着思考，就是你思考的面向会不一样，那但是或是说你实际拥有的东西或是你能够发挥影响力的 scope 会不同，但是我觉得如果回归到心中在一开始思考这件事的方向的时候，我都是在想怎么创造战。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你就会想想说那 我要怎么样的环境可以让我单人发挥最大的影响力。比如说我在新创的时候，
嗯，
我一开始几乎其实也很少写 code，我都要参与 product decision， 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我还第一个是我那时候蛮有兴趣的，第二个是我发现我好像还有一点做前期的市场调查的能力，虽然说公司最后倒了，但我到底做的好不好是已经不得而知，但是这是我那时候在个人经营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也是透过这个方式，然后才加入社群，然后才有依山刚刚讲这些流程。那后来到比较大的时候或是建立团队的时候，我也是我在建立团队的时候也是会思考说诶那我现在要建一个团队，那我当然希望这个团队不要死嘛，对不对，嗯，那我要怎么样跟公司契合，公司的方向契合，但是我对这个团队又有一定的控制程度，那这件事情回归重点还是怎么样去创造属于你的专长。所以我那时候建立一个团队是跟我自己专长比较像，刚才就是 performance 的团队这样子。然后到后面大公司，我觉得就算我刚刚也提过，就是如果你不是 leader， 你只是一个想要发挥个人影响力的工程师的话，你也是要试图找到一个你能够控制的战场，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继续发展下去嘛。
某种角度来说是找到自己专长嘛，然后
是
而且是相较之下在公司里面比较少有人懂的专长，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创造出比较大的价值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玩 RPG 的，啊，我们现在在玩策略游戏这样。把战场拉到自己这里来。
纠察队讲到这个齁，我就必须来分享一下厚黑的部分。我有、
啊，我知道，所以
我有一个
半白脸后面交给你。
我有一个蛮佩服的学长齁，然后，嗯，反正他以前学校的打球的学长。那他很厉害的一个专长呢，就是他可以在一个空间当中去辨识出，这应该是我个人是把它归类成是天赋的部分。他可以在一个空间当中去识别出谁是有话语权的那个角色。
嗯，
所以呢，他目前呢，
嘴巴在动那个就是了，不是吗？
他目前呢，在一个就是这个动摇国本的代工厂。欸，我就讲到这里了。
OK，
是，对，那他的职务非常的重要。他的职务是什么呢？他的职务就是给处长传球。
OK，
他还真的没有负担什么太重的工作项目，然后他只要在陪处长打球的时候，好好的给处长传上几颗球，让处长投进，他的奖金就十分可观。那这个是我听过的乡野故事。
OK，OK，OK，
嗯，所以这就跟波菲。
找到自己战场的高手。
对，没有错。这个嗅觉。
我的重点是无论如何在公司想要过得舒服，就是 就是对，
就是你要有这个嗅觉这样。
没错没错。
刚刚在听你们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件事，我也来聊一下，就是
没问题。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说啊，那个有的时候要发挥的影响力啊，并不是在写程式，然后你可能要离开舒适圈。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讲很轻松嘛，因为我们离舒适圈都有点距离了。但是我在想啊，听众朋友如果是一个很喜欢写程式的人，然后觉得说我每天只要把我的code写好啊，我就
心满意足
这样子。
嗯，
对。那其实可能就很怎么讲，会抗拒我们今天在讲的内容这样子。对。甚至说如果要被迫，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决定，你可能就是就像你刚讲的被拉上去当一个小主管之类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被迫要做这件事，就是离开写code而去做一些跟写code无关但是又对团队或对公司有帮助的事情的时候，那我想说的是难免吧，就是你要发挥更大的影响。我怎么好像又再回到前面讲的话一模一样？
我觉得没有。我这一个我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我打断你不好意思。然后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要想好一下自己的角色，然后这一题又会衍生到说就是台湾职涯的问题，就是
OK
多数你在这样讲当然是不公平啦，但是以我个人经验，你在台湾公司走的话，你很容易在某个镜头之就是你把程式码写得好，你就很容易被拔错成主管。
嗯，
那其实它不一定是这样子的职涯规划嘛，就是你可以是独立贡献者，就是以英文来讲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之类的，对，就是 IC 这个角色嘛。那当然有愿意愿去负担管理职的人，那当然也是没有问题。可是其实你可以专注在程式码上面，但真的要怎么说呢，跟一三讲的很类似，但我还是要讲的是它的比重会变成是你的硬底子真的可能要点了个八成或者是这七成八成，然后再辅以剩下两到三成的软技能的部分。
嗯，
然后可能才会比较是想象中的那一个 IC 的角色。那不然你被推到管理职上面的话，真的很容易就是反过来，就是你大概只有两到三成的时间是去看程式码，你剩下的时间就是在对话
开会。
应该不能现在认真讲，就是不是只有开会，就是你就是在对话，不管是对任何角色，而且你不管是对任何角色还是任何形式，形式像我们刚才聊到嘛，就是开会文件然后 email 这些都是形式。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搞清楚对话的角色是谁，就是是主管，他完全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明白，那他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他想要知道的关键讯息是什么。那你对成员的话，那他就是还会有整个团队，就整个团队可能是一些 vision 就是愿景的问题嘛，或者是说计划时程之类的这种东西。那你在就是切细到个人身上的时候，又会有你对他的设定安排是什么。
嗯，
那这些其实都是那个看起来很傻然后不把讨厌同事开掉的那个人要负担的事情。那至于做得好或不好，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觉得
这个
谁先讲？
好，一三先讲好了。
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一直想着我只要把程式写好，我只想做把程式写好的事情就好了，那我同意乔乔说的，很难，你很有可能就被拔上去做主管了。对，所以我也是觉得说，你与其坚持说你只想要好好的 coding， 但是你好好 coding 能力越来越强，你就会被拉去做不 coding 的事情，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对，我觉得这是难以避免，所以说我觉得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得做一点心理准备啦，然后做一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软技能的培养这样。对，我只是想讲这个。
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刚一三讲，就是说我很喜欢写code，但如果要总有一天我要面临这件事情，我很痛苦，我不想搞这件事情。
嗯，
这个暂时当下小小的指教王，就是我可以提供一个心法和实际的教战经验，因为我个人就是一个很喜欢写code的人， 但你要想一想，你只要把又是一个选择战场的问题，你今天只要把战场拉到说我今天要做的是架构问题，我要做的是 foundation， 是整个 app 的 foundation 的问题的话，我靠，那还怕不怕没扣写吗？写到写不完哦。你可以重新定一个你自己的规格，只要当然这个前提是你需要我们刚刚讲一些东西到让你一个有那个 position 可以去定义这些规格的人，或者说我们定义 foundation 要怎么做，超多是你可以决定好不好。只要当你可以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好，我想要干更大块的，我就把 foundation 的底层自己全部做完，然后上面怎么真的到比较 application 的地方，你真的可以切一切要 app 切一切，说啊，这也是我们的 foundation， 甚至可以做一个自己的 foundation framework 之类的，然后上面才是应用层，那应用层就交给新来的小拉达们或是找到好同事们哦，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舒适圈，然后你就在 foundation 地方要干多少有多少事可以干，当你可以决定这件事情又是 foundation 的时候，说真的你想要干多少写多少code就有多少code，有超多事情可以做，
然后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你就开始拉帮结派，
没错，
可以要资源，
对，没错，
没有错，
说我们要找最好的人进来，
人不够啊，对啊，
然后就一路高升，从 staff 变成了 director， 然后再变成 VP， 然后接下来就到下一个公司去担任 CTO 了，
没错，没错，而且你还是有在写 code， 上面还是有你的 P 啊，大家觉得这人真的是太屌了，
都看不懂啊。
还没有领略到的朋友的话，我讲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譬如说你今天决定在组织上面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 array 的 index 都要从1开始，
靠，
那你要沟通的事情那可多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对，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够简单粗暴。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很好的比喻。 OK、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差不多聊到这吧，
见好就收。
哎，
对，
不是才要进入主题吗？
哦，是啦，是啦，是啦。前菜讲完了，对对对，
对对对，好长的前菜，
上菜喽。
那我们来聊聊这一集的劝败话题吧。
没问题。
OK， 谁先？
好，我先好了。
好，
就最近就是也是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 Weeks of Discord 大家有讨论的地方，我受益到的部分，所以就是因为我相信我的配置伊桑应该也很熟，我们两个其实配置很像，就在家里的工作配置就是一台公司的电脑是笔电、然后有一台自己的电脑是 Mac Mini 这样子、那
我们还蛮强调公司跟自己的电脑要分开啦，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常常你的时间可能会交错嘛，有时候公司的事情在跑或干嘛也没什么事，你可能自己电脑开一下随便摸一些东西什么的，那但是我现在是只有一个萤幕啦，那如果要切换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手动的 KVM 嘛，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有很多装置，因为我有键盘和触碰板，然后因为我的笔电又是关起来的，
对，
那 Mac Mini 也没有摄影机，所以我会再接一只手机当做 camera 镜头的开会用、然后还有一只就是我现在比较少用测试机，但是我还是会接着偶尔让它跑一些手机上的东西。然后还有麦克风。
对，听起来就五六个了。
已经是五孔了，对不对
?OK,OK。
那但是因为我刚刚说我就一个萤幕，然后但是我两台主机。那这些五孔的东西我当然是希望可以一次就切换到不同的主机，因为在不同的主机上我都会用到这五个东西嘛。
OK。
所以最后我的选择是就是Element Hub， 就是CalDigit 的 Element Hub， 其实那时候它有两款我在考虑，一个是 TS4， 它最新出的就是 Thunderbolt 4、那它是一个它蛮大的，然后上面基本上你可以想的东西都有嘛，对，有网络孔 SD 卡这些，还有这些，然后本身电力又够强，那
对，
但是我考虑了一下，就是我实在是用不到这么多东西，
对，
然后它体积又有点大，对，没错，然后顺便一提，这样我以前买的读卡器，我发现 M1 不能用，所以前阵子在报税的时候有点障碍。但 anyway 回到这边，就是后来 所以后来 Element Hub 也是我一开始在看的范围之一，这样。然后后来看了一下，最后就觉得 Element Hub， 那实际上我觉得完全达到我刚刚讲到我想要的效果，就是我们插上去之后，它一键就可以切换。虽然说它的电力我记得是只有60瓦，那如果我再插个 iPad 的话，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但是我 iPad 不是一直插着，所以也还好，因为我也没在开发 iPad， 就是偶尔插过来充充电这样。 非常之方便，然后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它的体积真的很小，但我先必须说个说明哦，所谓体积很小是它本身那个插孔的地方很小，因为它会在它有再接一个 DC power 进来，可它变压器非常之大一颗，但是我刚好就放在我桌下线槽的那个里面，所以我完全看不到、
okay.
上来的就只有那个上次我们在 Weekself 的 Discord 里面我还有测量一下，它比四张 Weekself 贴纸还要小呢大概就是比 名片再大一点，大概 1.5 张名片这种感觉。
OK OK
对，
它的宽度大概就是 USB 孔四个，可以插四个嘛，所以你加上 padding 算进去的话大概就是七八个 USB-A 的宽度吧，
差不多差不多，它前面是四孔 USB-A 然后后面是三孔 USB-C、然后侧边还有一孔就是 Thunderbolt 就是接电脑的那一个孔这样子。所以对我的情境来说完全是够用的，我还有多一两孔可以就是随时想要接一些其他东西都 OK。
它本身就是一个 Thunderbolt 的 Hub 嘛，
对，
然后它后面的 USB-C 其实也是 Thunderbolt 对不对，所以它是可以 Daisy Chain 的。
对没错，这是重点。然后它可以如果做萤幕的话它是可以接到两台 4K60Hz 的，不过我这个我就没有测试了，因为我没有两台 4K 萤幕，
而且你 M1 应该也不能用啦，
M1 应该也接不起来，
除非你是 M1 Pro 或 Max，
是的，
或 Ultra
对。
好，其实 Element Hub 是我先开始看，但我后来没买因为我
你用 Daisy Chain 来解决你的问题了。
哦，对，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小的 Hub， 就是 Monitor Mate 的 C51 吧，然后我看了看，诶，其实我要的要切换的公司跟家里电脑的这个要切换设备没有像 Porfe 讲的有到五台那么多，我可能三或四吧。对，那我其实可以把两个 Hub 接在一起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原本是 Monitor Mate C51， 那我后来就买了一个他们家的 CX1 的 Gen 2。那就是本来东西我觉得运作起来没什么问题，所以就同一个牌子的再买这样。虽然没有 Element Hub 那么的优雅简单，对，但我觉得还堪用啦。
嗯哼，而且我还多买了一条 Thunderbolt 线，就是顺提一下，就是因为它一条线嘛，但是你大家知道我们如果把 Clamshell 弄起来的话，就是那个笔电如果夹起来的话，那它的孔在侧边，但是我 Mac Mini 也夹在纸巾架上，所以它变在上面，就两边切换其实不是很好用，所以后我就一人一条，我直接在那个那个 Element Hub 上面切换，而不是在 Mac 这端切换。
OK OK，
简单非常多啦，就我根本是因为以前我要切换我可能稍微要站起来一下或是往后一下，就是去主要是 MacBook 它在侧边比较不好插。
了解。好，那这个是 Hub 的部分，我也来讲一下我最近买了什么好了。怎么讲呢，我最近终于买了 Screen Bar 这种东西，就是萤幕挂灯对，
终于。
那过去这么多年看过非常多人在讲说 Screen Bar 好好用哦，就是萤幕上多了一个灯感觉好棒哦，我都没有办法理解，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说这东西到底的用处是什么。但我最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萤幕的太亮了，然后我就觉得眼睛不太舒服，我就想到大家说这种情况应该用 Screen Bar 来增加亮度啊什么的。那反正总之呢，就是因为前阵子我们的听众有捐款嘛，然后有赞助，或者说我的电子报也有人付费订阅这样子，所以我的预算就有一些可以拿来做硬体设备的采购。那上一集我们讲到天狗的麦克风，其实同时我也买了 Screen Bar， 就是 BenQ 的 Screen Bar Hello， 这应该算是目前顶规的 Screen Bar 啦。那我放到我的 LG C1 48寸的电视上面是放得上去的，那当然也是因为我看过有人开箱他也放到同一台电视上了，才知道说这么薄的萤幕也可以放。好，所以反正我买回来真的放上去把灯打开，我才发现把灯打开再把灯关掉，我才发现 原来我桌子这么暗啊。也就是说，
就跟你说好用了吧？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我桌子需不需要这么亮呢？其实我桌上没放东西，可是因为这个光线的打上来，让眼睛去提高那个眼睛瞳孔的那个调节是比较正，调节到比较合理的一个
范围。对，你的周荧幕跟周遭环境的亮度对比没有那么大了，
突然间世界都明亮了起来，这样
也不是明亮了，就是。他以前可能像出山洞那种感觉，一直在出山洞，然后看萤幕很亮，然后其他就没那么亮。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得说，我自己平常就有把我的萤幕后面的墙壁打光了。其实，而且我开的灯什么的，其实也不能说我的房间很暗。对，但是桌上打了光之后，还是会觉得比较舒服。对，所以如果怎么讲，如果你对这东西有兴趣的话，其实真的是可以去借来试试看，然后。可能对你的眼睛会觉得不错，这样。那当然，这东西比较贵啦。然后，所以我觉得真的要看你的需要，不是说每个人都该买这样。OK， 好，
嗯，好，一三借我，
自己买啊。
我是前一代的。
哦，那我买的这个 Halo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无线的控制器，对，所以不会拉一条很难看的线在就开关拉到那个就是桌上这样子。对，好，那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我还想推荐一个游戏，就我之前一阵子玩了，它叫做文字游戏，其实有些朋友一定玩过了，它是就是台湾一个团队推出的，听起来就好像不是很好玩，但是其实很有趣，它是用中文字的特性来做成一个 RPG 游戏，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巧妙的设计，就是拿文字来玩花样这样。那我觉得反正你玩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些一定会一直觉得说，哇，这创意还有这么多可以发挥这样。那我为什么要推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Mac 可以玩。OK， 你在 Steam 买，然后你可以在 Mac 上玩。那我是在我的 Mac Mini 上玩的。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有办法玩的，你不需要特别再去准备一台硬体。或者 PC 啊或者什么的，对，所以这游戏我推荐给大家，那因为不能破梗，所以我就只能说它真的很棒，而且玩到最后都有惊喜这样。 OK， 那这是我今天要劝败的部分。
我最后收尾想要讲一个好笑的，因为在 Discord 上面有朋友们聊到说在推坑我们三个，怎么不干脆去接业配，然后来照顾这个工程师社群。对，
是是是，
然后常见的就什么，比如说玩隧道镇嘛，那你能够推什么呢？推什么键盘的那个那叫什么去了？靠手的那个台子吗？还是什么的
？OK，
哦，
对对对，或者是机械式键盘嘛，或者是滑鼠嘛，轨迹球嘛。那更直观一点的就是萤幕嘛，萤幕本来就已经有了，这个你们都讲过了，这个就我、哦、他是说更另类的啦。对，那保健食品嘛。叶黄素啊，什么黑醋栗啊，什么沙小之类的、
啊、，B 群啊，
对对对对
什么的，眼罩啊之类的。
讲归讲啦，还是那一句，就是本节目目前还没有往这一个业配的方向前进啊。但是不排除，如果之后工作更困难的话，我们也是会开始选择跳坑之类的。如果厂商听到的话，还是可以联络我们哦。
对对对，我要补充一下，我们不业配，但是非常欢迎捐献。
我们不业配，但是非常感谢各位善款的，各位大德的善款这样子。对，
是我们的捐款的方式都有在官网上面。那我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不业配，是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根本没有人来找我们业配啊。
这是说话的意思。
你不是还说有朋友说他们一开始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他自己也那个吗？也做了一档节目，然后仔细一看，对，
这个是另外一件好笑的事。但我先把不业配这件事讲清楚，就是因为我们节目其实没有大到说
大家想象的这么大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其实根本没有人来找我们业配。那我个人对于这种商业合作的看法是，我觉得谁找谁。谁需要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像我们 iOS 开发者拿苹果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 App Store 上架之后很多就可以接触到很多使用者，所以我们拿它没办法，我们 他 App Store Review 那么多唧唧歪歪的事情，我们还是得接受。
他插扣会烂掉，我们还是装这样子。对
对，因为谁需要谁这件事很重要。那就是简单的，就是 iOS 开发者更需要苹果，胜过于颠倒过来。好，话语权。那业配这件事，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没有厂商找我们，我们自己去找厂商，这件事是非常累的，因为我们没有成绩，没有怎么讲，就是没什么好跟人家谈的嘛。对，只是我们自己很喜欢买而已啊。对，那
没错。
对，所以如果今天是反过来的话，那还比较省力一点，对不对？人家会来催我们说，你想不想做这个，想不想介绍这个，那还好说。所以我们不业配其实根本性的原因是也其实我们节目也没那么大啦，对啊。那讲到巧巧刚刚讲的这个事情，而是我最近面试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怎么讲呢，最后我当然我可能会闲聊一下嘛，我就说啊，你有没有听过 Wixup 的 podcast 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因为可能我想知道说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嘛，在 iOS 的业界里面大家有没有印象或知不知道这样子。那就这位怎么讲呢，这位朋友他就后面闲聊的时候，我们在聊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哦，我跟你说哦，就是我有做一个 podcast， 而且当时就是你那时候在iPlayground 在拿着麦克风采访喵神的时候被我看到，然后让我觉得说啊，做 podcast 也没这么难嘛。然后他就反正他就说他也在做一档 podcast， 而且也是从2019年做到现在。然后就哦这么厉害，然后后来我就看一下他做的节目，我发现哇，这位朋友的这个节目的流量是我们的大概是大了我们一个数量级吧。就是那然后也有各种
集数也比我们多很多。
对，集数比我们扎实，几乎每周都有更新，这样非常用心、哦、虽然它的内容不是 iOS 开发相关的，但总之也是一个
他有找到他的
受欢迎的
是
对
一档节目，
找到他的战场。
没错，我正要说这句话，
哎、找
到他的战场。哎呦哎呦哎呦，接得快、
哎、
接得快，
哎呦哎呦。对，这是一件好笑的事情，但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节目也有激励到人家去做一些事情，即使他这个节目不是 iOS 的内容这样，但是我看起来他做的也蛮快乐这样。
没有错，录一档 podcast， 写电子报啊，然后写部落格都不是太难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开始做，累积自己的个人品牌。
乔乔，你什么时候开始做、
哎、这个鸡汤结尾？对啊，这个没有硬底子讲话没气啊。
我你知道我最
硬底子啊，
你知道我最硬的底子是什么吗？
干吧。
我最硬的底子就是快乐的时光特别短，又到时候说拜拜。
Let's try。
没错，你有这一句就可以吃一辈子了。 OK，
对对、没错没错。
希望节目的朋友请到 wixup.dv 上面有我们的捐款的方式的说明，然后我们节目的内容也都在官网上面有放连结啊，然后虽然没有业配对不对，但我们劝败的东西也会写在上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 Wixup 的 Discord。 我们刚刚讲到说工程师职涯走到一个相容性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嘛。对，那对，这个我觉得 Discord 是一个很好的经营社群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聊自己有兴趣的话题这样。对
对，
好，
Weak self strong together
yeah。 这句话
哇哇，这一句太鸡汤了。哎呦哎呦，
了
不错。
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啦，拜拜
拜拜
拜拜。